曹孟德奉诏来洛阳救驾，杀退了李傕郭汜的反兵，逼得二贼走投无路，落草为寇去了。
献帝一见，心中大悦，曹操当即把皇上请回了洛阳，
自己的人马驻扎在城外。就在这天晚上，来了一位大臣访他，此人姓董，名昭，字公仁。曹操久仰其大名啊，董昭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说洛阳已经荒废到这个样子了，明公不要在此地久住了，您最好把圣驾迁到许都。曹操一听是正合我意，
他写表奏明皇帝，献帝不敢拒绝，文武大臣都得听着，因为曹操势力大呀，
只好随着圣驾驾幸许都。在去许都的路上，半道碰上杨凤了，杨凤想把圣驾给拦住。杨凤怎么上这儿来了呢？自从曹孟德救驾之后，杨凤怕曹操容不得自己，他带着韩暹和徐晃跑这儿来了。现在他想拦圣驾，叫曹操把杨凤杀得大败，把大将徐晃收到了曹操的手下。就这样，曹孟德保着圣驾来到了许都。一进许都，是造宫殿、立宗庙、修省台、寺院衙门。曹孟德自封为大将军，由他亲自把所有的文武都论功行赏，特别是他手下的文臣武将都升了三级。好家伙，曹操这权力大了，满朝文武谁敢惹呀？曹操掌了大权了，不论大小事情都得先问曹孟德，后奏天子。这天曹操在后堂设宴，把他的文臣武将都请来了。大家落座之后，曹操看了一看，列公，今天虽然大事已定，老夫尚有心腹之患，列公可知？众文武一愣，不知明公所患者何也。吕布自从在定陶被老夫杀败之后，他走投无路，今去徐州去投刘备，不藏虎狼之心，备乃世之枭雄。如果二人并肩与老夫抗衡，我将如何处置？
感情曹操这块心病还挺重，他早就嘀咕着刘备和吕布。按现在说，山东这一大片全归了他了，自己精兵二十余万，战将不下几十员，还有这么多的谋士，从现在自己这个势力、这个身份都够数了。天子也由洛阳被他给劫到许都来了，可就这个事儿，使他是坐不安席。曹操整天想，如果吕布和刘备要携起手来到山东打我，可怎么办？这是两只猛虎啊！现在放吕布到了徐州，不亚于纵虎归山，等他长出牙爪，定要伤人。所以他才把谋士们请来商量。荀彧一听，这有何难？明公啊，
我有一计，刘备、吕布可除。
刘备现在虽然统领着徐州，但他这个官是假的，是陶谦让给他的。我听说过，他虽然表奏过朝廷，天子那时候正在逃难，没工夫给他下诏书，就是说承认他了。借这机会呢，您可以给他下一道诏书，就让刘备当这徐州牧，而且您再加封他个将军，刘备一定会高兴的。另外，您再秘密的给他写封书信，叫他见机行事，把吕布杀了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如果说吕布知道了刘备要杀他，他一定和刘玄德反目。或许说吕布能把刘备杀了，咱们再去打吕布，我这叫二虎争食之计，请明公裁夺。哎呀呀，先生高计叫我，太好了。
第二天曹操就派出一个使臣去，拿着这诏书就走了。那诏书不是天子下的，就是他写的，他现在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而且秘密给刘备带着封书信。天使就奔徐州来了。刘玄德干什么呢？玄德正在写贺表呢，他听说天子有打洛阳迁都许昌了，他要上表祝贺。正在这时，听说天使到，赶快设摆香案接旨。旨意写得很清楚，封刘备为徐州牧，加封他为征东大将军。接完旨之后，得款待来使啊，备好酒菜，在吃酒当中，来使就告诉刘玄德：“玄德公啊，曹将军待您可不薄啊。据我所知，他在天子面前以及众文武的跟前，不断的夸奖您，说您胸怀大才，胸藏大志，还让我给您捎来封书信。”说着，这天使就把这封信交给刘备。刘备把天使招待完了，送回馆驿，他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曹操让他杀吕布，这我得跟我俩兄弟商量商量。他把关羽张飞给找来了，把信给这哥俩这么一看，张飞当时是暗箭大笑，哈哈，太好了，早就应该杀了吕布这匹夫。住口！刘备朝他摆了摆手，这是秘密的事情，你嚷嚷什么呀？刘备不让张飞喊了，你等我再想一想吧。第二天一早啊，吕布有小沛上徐州来了。他干嘛来了？吕布听说天子下了诏书，封刘备为徐州牧、征东大将军，他来祝贺来了。刘备赶忙把吕布给接进了大堂，然后摆酒，刚把酒宴摆下，张飞打外边进来，腾腾腾，他大踏步的闯进了厅堂，一问肋下宝剑，苍啷的这么一声，把剑就抽出匣外。吕布匹夫，休走看剑啊！当时把吕布吓坏了，哎呀，翼德将军，你这是为何呀？说着话，吕布看着刘备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您摆酒款待我，您兄弟提了宝剑过来就宰，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刘玄德赶忙站起来，翼德，大胆，不许无礼，还不与我退了出去。张飞这气儿没消，提着剑站在那儿，他不走。吕布一看，慢来慢来。吕布过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这我得问问翼德将军，你究竟这是为什么呀？一声不响举剑进门就杀，这得说个明白。说的什么明白？非是俺老张要杀你，就连曹操都要杀你。他给我大哥来信了，说你是不义之人。好嘛，让这位三爷给抖落出去了。吕布越听越糊涂，什么曹操说我是不义之人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刘备赶忙把张飞给推出厅外，然后就把曹操那封信让吕布看了。吕布一看这信呢，哭了，这是曹操在离间你我呀。玄德公，你是把我捆绑起来装入囚车母龙送到许都，还是将我的人头砍下？哎，兄台只管放心，刘备不是那不义之人，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。我要是杀你，我还能给你看这封信吗？仁兄，你只管回小沛去，我给曹操写一封回信也就是了。吕布谢过玄德不杀之恩。刘备刚把吕布给送走，关羽张飞打外边就进来。张飞是满脸的怒气，哎呀，我的哥哥，你怎么到底把吕布给放了？曹操还有信，没信我都想杀了他，就把他杀了不就得了吗？你知道什么呀？刘备这回可不让了，翼德，你特意的鲁莽了，以后 这样，我正在和吕奉先饮酒，你提剑闯进厅堂，这成个什么样？以后再做些什么事情，先想一想，然后再做。我不杀吕布，有不杀他的道理。曹操这封信你不是已经看了吗？啊，是啊，看了。你都看出什么来了？
我看就是让哥哥你把吕布杀了。
你还看出什么来了？
就记住这一句。
刘备这个气，就记住这么一句呀，这是曹操的一计。啊，张飞愣了，
怎么见得是一计呢？
如今曹孟德挟天子，见许都称霸于朝廷，他所虑者就是我和吕布，所以才给我来这么一封信。我要把吕布杀了呢，不是除曹操一患吗？如果说我做事不密，被吕布知道了，吕布就能抢了我的徐州，杀了我，也算除去曹操一块心病，然后他好来打吕布啊，这叫二虎争食之计。你晓得什么？跟着里边捣乱，动不动就瞪眼，动不动就要杀人，真是岂有此理。
哦，张飞傻了，
你看看，哥哥您别生气，俺老张哪知道这信里头有这么些事儿啊？这曹操给你出这么个主意干什么呀？
得了，我现在先不杀吕布了。刘备一听啊，看来以后还得杀。
行了行了，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啊。
刘备啊，赶快打发那位天使，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，信写得很客气，告诉曹操现在我不得下手，要杀吕布容徐图之，你得给我一段时间。天使拿这信回了许都了，把信交给曹操。孟德一看这计不好使啊，赶忙把荀彧给找来了。
荀先生，你这二虎争食之计落空了，刘玄德没杀吕布，
这怎么办呢？荀彧一看呢，哦，
刘备的心眼够多的啊。明公不要着急，我还有一计。
真不愧是谋士啊，抬头主意低头见识，那计策呀都一兜一兜的。这二虎争食不是不好使吗？明公您这么办，您下一道诏书给刘备，让他由徐州起兵去打袁术。
嗯，
曹操一愣，荀彧一看别忙，随后您再写一封书信告诉袁术，说刘备要打他。袁术的脾气非常暴力，见了您的书信之后他会立刻起兵，这两下一打起来呢，吕布必生一心，此乃驱虎吞狼之计。这荀彧可真厉害。曹操一听好，连说两声妙计，第二日一早把诏书下到徐州，玄德立刻聚文武商议起兵。糜竺先生一看，
玄德公，这兵咱们起不得。
为什么呀？曹操这道诏书其中有诈呀，无缘无故他给咱们下什么诏书，咱们打什么袁术？我与袁术井水河水两不犯，再说咱们这么一起兵，您可别忘了小沛还有个吕奉先呢。
哈哈，刘备点了点头
没说什么，感情刘备早已想到了，他也识破这是曹孟德的计策，但是这是诏书，亡命不可违呀，明知是计也得发兵。刚要点兵，孙乾给拦住了。明公啊，您发兵也可以，可是徐州必须得留人看家呀，别咱们前脚一走这儿没人管了，那不行啊。刘备一听，先生所言极是啊，留谁看家呢？他看了看身边这两个弟弟，
关羽搭话啊，兄长把小弟留下来镇守徐州吧。
哎呀，刘备摇了摇头，不行，这外出去打仗遇上点什么事儿，和兄弟商量商量，不能把关羽留下呀。
张飞打岔了，哎，哥哥把小弟我留下吧，啊，你就放心去打袁术， 由小弟我来镇守徐州，是万无一失啊。
刘备看了看，更不行了。
哎，怎么见得？
你呀，一是酒后刚强，鞭打士卒，
你喝完酒就发脾气，而且瞧谁不顺眼就揍谁；
二是做事轻率，不听人劝。
你做个什么事也不想，咣就是一下子，别人劝你，你还不听。
但是
大哥，我改了这毛病不行吗？酒我少喝，我不打士卒了，我多听别人的劝告，您看行不行？
刚说到这儿，糜竺说了话：“
三将军，只怕是口不应心呐。”
张飞一听这气，心说：“糜竺，你怎么回事呢？这么个美差，你不替我说两句好话，你怎么还打着破头心啊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哥哥不把我留下，这不麻烦了吗？俺老张露个脸，你都不让啊？都，
糜竺，我随同大哥多年，从未失信，你为何小看俺老张？
哎，大哥，从今日起，小弟我不饮酒，不打人，大小事皆听劝告。”
说到这儿，玄德只好把他留下了，还是有点放心不下，派陈登、陈元龙先生辅佐张飞看守徐州，然后又嘱咐三弟一营之事多向陈先生请教。
小弟我记下了。
刘备这才率领人马一声炮响，杀奔了南郡。张飞一看大哥走了，张飞和陈元龙先生一块儿上城先看看，然后各地检查了一番。
陈登一看，行，怎么玄德公的话呀，我们义德将军还真听，
满负责任，这通转悠全看完了。张飞回到帅府，吩咐人在厅堂之上将酒宴摆下，把城里边留下的文武官都请来了。
大伙儿一看，三将军这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明公临走的时候已经嘱咐了吗？不许喝酒，他也说了一定把酒戒了，这今儿晚上怎么大摆筵宴呢？
等都坐下了，张三爷站起来了。
列位大人，我家哥哥临走之时再三叮嘱，不许俺老张饮酒，俺老张记下了。
这句话差点把大伙说乐了，心说三将军怎么了？您既然记下了，怎么又把酒摆上来了？
列位大人，我想今日咱们痛饮一番，喝个酩酊大醉，从明日戒酒，哈哈，换杯来。三将军越喝越高兴，一会儿的功夫换了三次杯，最后得大杯上来。张飞满满斟了一杯，离开了座位，挨桌敬酒。
你说谁好拒绝？反正大伙儿都听明白了，今儿个是玩命喝，明儿个谁都得忌酒。我是这么回事，喝吧，有能喝的，有不能喝的，还有不会喝的呢。其中有一位姓曹名豹，这位曹将军就不会喝酒，长这么大滴酒不闻。
张飞走到他跟前了，来来来，咱将这一杯干聊下去。
哎呀，曹豹赶快站起来插手施礼，三将军，我不会喝酒啊，我多吃点菜得了。
什么什么？张飞一听，那哪行啊，打仗的武将哪有不会喝酒的呀？
难道说你骗俺老张不成？
哎呀，三将军，您这说哪儿去了？我怎么敢骗您呢？我真不会喝。
休得客套，你将这杯先喝了下去。
他把那酒杯呀、快杵这曹豹腮帮子上。这位一看，皱着个眉头，咧着个嘴，至于那样吗？哎呀，这不会喝酒可开不得玩笑，他真是不能喝。不管你有什么条件，你怎么培养他，那酒只要一到嗓子眼是苦的，比咽药都难受。
曹豹就这样都快哭了。
三将军，我真不能喝，我这个酒是从天界。
张飞一听，什么？
从天界，什么从天界，从地界，来来来，俺老张陪你一杯。
这时候有好些人冲曹豹直递眼色，那意思你喝了吧，你不喝他也不走，回头滴了你耳朵给你灌下去，你这麻烦不？曹豹一想，你哪有这样的人呢，人家越不会喝他越让，好，喝了吧。曹豹咧着嘴，咬着牙，狠着心，皱着眉，把这杯酒喝下去。张飞乐了，嘿嘿，什么从天界，这才不愧武将之风。敬了一圈酒，张飞回去了，坐在他那座位上，推杯换盏，左一杯右一杯。张翼德素有斗酒不醉之称，可是今儿喝太多了，现在大概六斗都过去了，张飞晕了，眼睛越喝越红。大伙一看要麻烦，怎么他又站起来了，端着这酒杯还是挨桌敬。现在张飞走路都有点打晃了，一杯一杯敬了大半圈，又到曹豹这儿，曹豹都有点哆嗦了，刚才他就想溜，溜不了了。那杯酒喝下去之后，他就觉着这脑袋一个劲儿的嗡嗡，浑身呼呼的往外冒火，现在一看又凑合过来了。哎呀，三将军，哎，你再把这杯喝了下去，我实在喝不了了，刚才那我就强喝，我就差一点吐了，这么多人都这儿坐着吃饭，我不敢吐，干脆告诉您得了，说什么我也不能喝，我不会喝。嗯，张飞把眼睛瞪起来，不会喝，方才那杯酒哪里去了？曹豹心说，你讲理不讲理，刚才你是硬逼着我喝下去的。三将军，我真不能喝了。嘿，张飞把眼睛一瞪，好大胆，你敢违我将令不成？应该重则一百军棍。你看看，人家不喝这酒他要打人家。陈元龙赶快过来，三将军，曹豹将军不能喝就算了吧，宣德公临走的时候不是嘱咐过您吗？张飞一听来气了，走，你文官之官，文官之事，休来管我。曹豹这时候可真没辙了，要再把这杯喝下去，当时就得死在那儿。三将军呐，您就不管怎么说，我这酒也喝不下去了，我求求您把我饶了得了，您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看在我女婿的份上还不行吗？张飞迷迷糊糊地听，什么，你女婿？哪一国是你的女婿？就是那吕布吕奉先。哈哈，张飞一听这气大了，好啊，你拿吕布来吓唬我呀，我本不打算打你了，就冲你这一说非打不可，打了你曹豹就等于打了那吕布一样，哎呀，将他与我拖了下水。啪的一声把酒杯也摔了，这大家伙就劝呢，那哪劝得住啊，把曹豹给拖下厅堂，噼嚓啪嚓打了50军棍，打的是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啊，大家苦苦解劝，这才算把曹豹饶了。张飞喝的是大醉不醒，这顿酒席就算散了。曹豹回到家里，越想越窝心，这张飞太可恨了，这羞辱之仇非报不可呀。他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个主意，悄悄的给吕布写了一封书信，在信中他告诉吕布，刘备带兵去打南郡，留下张飞在这儿看家，今天晚上张飞喝得不省人事，你正好来取徐州，难得这么个机会，取过徐州去之后，我把张飞杀死也好解一解这酒席言前羞辱之恨。吕布接着这封书信，马上把陈宫请来商量。陈宫想了一想，将军，这正是一个机会，咱们何必总在小沛这地方这么窝屈着呢，此地非是你我久居之处，应该取徐州。嗯，公台言之有理，吕布连夜起兵， 夜晚三更时分，他们由小沛就杀到徐州来了。小沛离徐州只是咫尺之地，几十里路，撒马就到。等兵马来到徐州城下，吕布借着月光一看，城楼上没有多少兵，影绰绰有那么十几个人，这些人都是曹豹安排的。一看吕布人马到了，他们就问哪里的人马。我们是奉玄德公之命回徐州送信的。等一等，我们开棺下锁。哗啦的一声把城门开开，吕布领着人马就杀进来，一直杀到帅府前。张飞这时候正睡呢，睡得可香了，是呼声如雷呀，四个小校才把他给摇醒喽。三将军，快醒醒，把吕布带兵杀进了徐州。啊，张飞翻了个身，睁眼瞅了瞅这几个小校，你们吵些什么？吕布杀到帅府前了。啊，张飞这回听明白了，他呜的一下坐起来，头有点沉，腿有点飘，也弹枪备马。有人赶快把盔甲拿过来，张飞就戴这盔呀，戴了半天还是戴歪歪了，那甲穿不上，披着吧。提着这枪就出来，丈八蛇矛，枪尖朝后，根本没明白，翻身上了马，杀出了帅府。一见吕布，张飞大叫一声，是拧枪就刺，砰一下就给他来了一枪转，把吕布吓了一跳。吕布一看，这什么兵器啊，张飞的丈八蛇矛怎么换了？俩人就打上了，张飞根本打不了了，他盔歪甲斜的站了有个五六个回合，拨马就走。吕布愣没敢追，在虎牢关前，吕布已经领教过张翼德的厉害了。行了，他跑了，跑了，跑了吧。这曹豹不知道好歹，从后边追上来了，到城门口那儿，他还大叫张飞休走呢，我要报这羞辱之仇，吕布是我给找来的。张飞一听，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气得他回马一枪，咔，挑曹豹于马下。然后张飞带着十几员兵将找到了大哥刘玄德。哥哥，我把徐州丢了。玄德长叹了一声，哎，德何足喜，失何足忧啊，可把旁边的关羽给急坏了。三弟，咱们嫂嫂呢？
啊，他这个嫂子也陷入了城中。哎呀呀，你呀你呀，三弟呀，大哥怎么说你来着？你又怎么答应的哥哥呀？现在徐州也丢了，把嫂嫂也陷于城中，你还有何面目来见我家兄长？
几句话把翼德问的是哑口无言。
他伸手拔出宝剑，干嘛？抹脖子得了，这真是举杯欢唱情何放，拔剑捐生回已迟。